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虽然我们都活在惊恐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谁坐着为王。哎，大家都说不出来，再一遍，洪水泛滥的时候谁坐着为王？耶和华。所以这一节圣经是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那如果神坐着为王，我们会怎么样？神坐着为王，我们会怎么样？对，我们不是一同做王吗？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跟神一同做王？如果这样子，那我们就不怕，对不对？惊恐啊，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侵蚀人的心。那流感呢？应该是其次，对不对？流感，或者说这个应该不算是流感，这比流感还要厉害一点，好像疫情。疫情呢，那我们应该怕哪一个呢？我们要怕杀身体的还是杀灵魂的呢？所以圣经是不是说，那杀身体的不要怕他，是不是？好，不过这个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希望不是变成一个口号，但是呢，当我们越讲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惊恐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越看越多吗？新闻越看越多越害怕，所以我们就越多越看圣经神的话，正面的消息带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这样好不好？好哈。但是这时候没有来的不一定是害怕，有的人是自我隔离，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他们有道德心，这样讲对不对？自我隔离的人是有道德心的。假设我出门回来我自己隔离了，或者是我接触到有出门回来的人，那么我自我隔离，那这些都是有道德心的，对不对？好，道德心这时候重要不重要？重要。那我们怎么建立道德心呢？我自己在看新闻这么多以后，我觉得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把人的道德心真正的建立起来。昨天李浩那个传道在祷告会的时候，他就用一个例子，我听了觉得很难过。他说啊，有一个人自己得了武汉肺炎，结果呢，他就把他的口水啊，就弄在这个手上去摸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键。哎，我听了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德啊？你说是不是？好，所以我就想到这一个例子。所以我当时一听完，我马上觉得人心真的要有神。如果没有神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不是这样子吗？目中无人，心中无神，是不是这样子？好，应该是说先心中无神的人，他就目中无人。就我生病了，你们也要跟我一起。他不晓得这个病不是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就好了，这个病要一个月，是不是？这么多在抗疫情的，我们看到都一个月他们才真正的叫做康复。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啊，怜悯人的心，真是能够在基督里面建立他的道德观。那我们基督徒是感谢主，我们都在基督里建立我们的道德观，但也求主提醒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寻良像鸽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也要灵巧怎么样，像蛇。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傻傻的在那里被欺骗或被破坏，所以我们必须要自我保护，也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现在中国一说开放了，大家就跑出去玩了。你看那个新闻啊，每个人都坐那个电动车，就这样子，连口罩都不戴，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即便开放了，是叫你出去买东西，你还是要戴着口罩啊，是不是？好，因为它是在疫情的光景当中，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怜悯，怜悯这些无辜的百姓，但也怜悯这些没有神的百姓，他们的道德心没有被建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光，一起来学习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艰难，不单单是今天，不单单是保罗当时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发生的，也在我们今天发生。主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恳求，主啊，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性，有正确的价值观，有神你那里来的道德观， 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传扬出去。主，我们也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们，他们在疫区当中，主啊，你保守他们出入的脚步，你视为安营，看顾保守，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灾难。主啊，真是恳求主你自己也怜悯。主，我们也为我们听到看到这么多电视还有这些消息来告诉我们，主要在疫情当中还是有很多人不认识你，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没有盼望。当他们一得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世界末日来到，甚至他们自己一个人生病还要把别人感染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怜悯拯救。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需要你，主要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你，唯有你能够拯救人，主要唯有你能够释放人的心，唯有你能够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就求主你怜悯，怜悯在中国还不认识你的这些我们的同胞们。主，我们也求你自己大能的时候继续托住我们在美国所处的这个环境。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把这样正确的观念来分享出去，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的荣耀见证人。我们不论到哪里都能够为你自己发光做见证。为我们教会要推动的幸福小组，我们也交在主的手中。主啊，虽然遇到这样的大的这个疫情灾害，主啊，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在你面前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邀请的 best 来向你自己恳求。主啊，让我们能够邀请到新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来一起得着幸福。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保守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被你预备好。主，我们也为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宝贵的时光来学习查考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向主献上感谢，恳求恩主大能的手托住，叫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到十一节，保罗的责备，责备他们在法庭上争讼。我们可不可以上法庭啊，基督徒？可以呀。什么时候上法庭呢？什么时候上法庭？有刑事责任的时候，是不是？刑事案件我们就需要上法庭。哎，有没有这样子哈？你们觉得开车拿到那个 ticket 算是什么案件？民事还是刑事？刑事。所以为什么如果警察误看了说你没有 stop sign， 可是你已经踩了，但是警察刚好下去咬一口三明治没看到，所以你就可以跟他一起上什么？上法庭。因为这一个没有踩 stop sign 不是你一个人的民事诉讼，而是整个交通的危害，所以这就叫做刑事诉讼。那这种呢你就可以上法庭。这样大家可以分得很清楚了吗？所以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觉得这好像是民事，其实它是刑事。那有一个人欠你5块钱呢，这是什么事？民事。5块钱是不是很容易解决啊？有没有危害到全国的人？没有。哎，对啦，那这就是民事。所以如果一个危害到全国的人，因为你看哈，一个 stop sign 如果你没有踩你就直接冲出去，你危害到的不是你认识的人，是一个你不知道的人，而且有可能是一群的人的时候，是不是？所以是危害到全国人民的人的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刑事诉讼。所以保罗今天讲在民事诉讼上我们不需要闹到法庭去，因为民事诉讼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关起家门来解决啊？我用一个例子哈，你们记得出埃及记吗？有一个人叫做摩西，摩西有一天走到外面就看到什么，一个埃及人先是打什么犹太人，他就怎么样伸出手来啪啪啪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是不是？他以为没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他打死之前圣经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他才把这个人打死，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摩西做的一件事。第二天摩西又看到了他的同胞两个以色列人又在吵架了，这个时候摩西来劝架，你觉得摩西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前面昨天那个应该算是刑事案件，对不对？那今天这一个呢？ 他看到两个兄弟在吵架，他来劝架，并没有说要把他们打死，对不对？但他又来劝架了。这两个人说什么？难道你要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打死我们吗？他就把他变成什么刑事案件。哎呀，摩西吓了，为什么？以为没人看见，所以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结果想不到怎么样，人家以色列人都知道了，消息都传开了。如果以色列人都知道了，那埃及人知道不知道？法老就要杀他了。所以摩西一听到这个两个以色列人说的这句话，他就赶快跑了。这两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大胆的敢说，难道你要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打死我们吗？也就是说不用你插手。为什么不用他插手？摩西穿的是什么衣服？埃及人的服装。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自己怎么样？有我们的律法，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可以来怎么样审判我们、处罚我们，我们有我们的长老，不需要你，就是这一个。所以以色列人从在出埃及或者在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是族长时期，所以他们自己有族长来管理他们。到了摩西颁布神的律法，他们更自以为什么？自以为是，觉得我们有什么？有神的律法，我们高高在上，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到世人的法庭去，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到了保罗时代，同样的罗马人也是这样子，民事诉讼他就放到你们什么，你们犹太人自己去解决，刑事案件才拿出来。记得保罗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地方，保罗不是出去传福音，后来被什么这些犹太人因为保罗传的是死人复活的道理，还有传的是什么不用行割礼，可能不用行割礼才不是，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保罗传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人复活的道理。哇，这些犹太的官长或者是犹太的这些文士啊，或者是会堂管会堂的这些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他们不能接受了，所以他们就来到官府面前。记得有一个叫加流的，他不是来到这个官府面前来告保罗吗？说这个人传了我们犹太人不可接受不可信的。加流，保罗正要辩说，加流说不用讲话，你们这个是属于什么？你们民事诉讼案件，你们自己到你们的律法里面去，到你们的宗教里面去，我不用来管。他就怎么样，砰，把门关起来，不给他们来，不给他们来控告，因为这不是刑事案件。所以加流也懂，如果加流也懂，保罗说了，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懂？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六章。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保罗是不是说加流不义啊？对，不是说加流不义，而是说加流是一个什么形式的，是罗马政府所派的，他是当时在亚该亚省的方伯，就是他的一个这个省的一个可能是一个管理人员，一个官长。所以对他来讲，这对这个加流来讲，这一件事情不是我用管的。所以保罗你说，你看连加流都分得出来的事情，而且加流啊这一个人，这件事情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保罗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哥林多保留待了十八个月，一年半。在这个十八个月，在这个发生的事情，应该不能说在加流，对呀，亚该亚省是啊，是哥林多，好，就在这个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加流都不管。所以如果这样子，保罗用这个观念，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提醒，今天你是哥林多人，在你们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肯定知道啊，保罗要被抓，加流说不是我的事，不管，有没有？所以他们就拉住一个，那些犹太人就拉住一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把他拉来打一打，有没有？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气愤难消，完了我们去告了又不被接受，现在我们只好找一个替罪羊，是不是？所以就找了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这是当时发生的，就在保罗在 哥林多或者说在亚该亚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现在有这个背景，所以你们当中有彼此争讼的事情。那什么争讼呢？有可能在这里他说什么，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第七节，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可见他们有一个什么，这个情愿受欺情愿吃亏是跟什么有关的？有可能就是民事诉讼，而不是直到刑事诉讼。你看吃亏受欺是不是表示我们彼此互相，刚刚我说以色列人互相什么吵架，摩西要去帮他们排除这个争讼，这是不是可能是受欺了？那吃亏呢，有可能是什么，我刚刚说借了五块钱不还，那我们现在用五块钱不还好像听起来很小，可能那个时候五块钱是很大的一个钱，对不对？不还是不是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用的，所以表示说他们之中彼此争讼告状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对不对？是肉体上的，或者是说民事诉讼上的，而不是那个刑事跟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关系的，不能讲民族，跟整个公共危害没有关系的。好，那就这样子。所以他说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什么叫不义的人呢？我们是基督徒，表示我们是一个什么因信称义的人，所以因信称义的人就叫义人，那不信的人就叫做什么不义的人。所以这样子我们一分辨就可以了解，并不是这个加流真的很坏，或者是说当不能讲加流，因为这个时候不一定是加流，是当时的在审判官或者当时在那里的方伯，并不是说他不义，对吧？他不公正或他很坏，而是说他有没有信耶稣。我们今天信耶稣因信而称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叫义人。那这也是后面我们不是读了第十一节吗？第十一节说什么，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是三样事情，洗净了就是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还借着受洗来表明，对不对？成圣呢，当我们一进入这个门槛，一进入这个天国之门，我们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保罗就称我们为什么圣徒，不是等到哪一天我才叫圣徒，而是我们在不断不断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一进去我们就是圣徒了。所以这是保罗说的成圣。称义呢，当我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就怎样，好像来到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保罗又用了一个披戴耶稣基督，对不对？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我来到神面前，神看见我的是什么，对，看见耶稣披戴，我披戴了耶稣，所以不是看见我，乃是看见那个耶稣。所以我们才说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是不是这样的观念啊？如果有这样的观念，你现在来看这个是不是可以了解了？刚刚用了这几个例子都是跟这里面有关系，从摩西做他们的审判官，你就看见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就有这样的观念了。那现在来到哥林多了，哥林多是不是全部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啊？不是啊，只有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观念，我们有律法，我们也有很好的宗教道德，我们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以色列人会跟摩西说，你还谁立你做我们的官长，你还来想来审判我们啊？有没有这一句话？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是犹太人他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现在在哥林多里面有很多什么外邦人成为基督徒，那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今天我受欺了，我受亏了，我会怎么做呢？当然就来到官府去告官府了，是不是？这就是他们的背景。所以里面有犹太人也有什么外邦人，好，但是这些人今天都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醒了。所以有人来告诉他们这件，告诉保罗这件事情，他就说了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所以并不是因为外邦人是不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所以你这种事情在基督徒里面，在教会里面怎么样 自行解决就好了，要不要去外面告啊？不要。有人贪污怎么样？有人偷了奉献的钱，你要怎么办？在教会自行解决嘛。但是今天我说，哼，不行，我一定要到法院按铃申告。哇，这是不是变成，然后我们的教会报纸就出现了，基督之家第五家某某人被告，他这个人还是长老，还是长老，还是哦，怎么怎么怎么的？你看教会的名声马上就怎么样，一落千丈，也可以说声名大噪。本来都不知道有一个叫基督之家第五家，是不是？但这一个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对，我们需要，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好名声，对不对？如果今天那天韩国人啊，他们不是去颁奖吗？一个好像导演得了奖，全部好像这样子，一人当道，鸡犬升天，有没有这样子？那一天我是看电视，因为他一直播嘛，那一天整天都在播，就是他说韩国那个导演拿到了最佳导演奖，不单单导演一个人上来，啪啪整个剧那个演那一部电影的所有的剧组人员全都上去了，就全部都排着一大排。我一看我就在笑哈，一个人要美国的话，大概一个人上去就算了，这韩国人是全部人都跟着上去了，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样子是不是马上把韩国就提升了一下，是吧？连这些演员的脸都怎么样，站在讲台上给大家露脸，本来只有导演一个，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些演员了，是不是好消息啊？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控告的事情写了我们基督之家第五家，你都不用上去了，你的名字已经怎么样，在报纸上了。有一天以前啊，以前在台湾啊，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不是考上了都会在报纸上登出你的名字来吗？哇，那时候大姐考上了，我们很高兴哦，那个报纸就留着到处去给邻居看，我们家出了一个上报的，你看我们难得啊有人上报，我们那一条巷子没人上过报，就我姐姐第一个上报，高兴不高兴？因为这是考上大学，就是这样。可是今天你看我们教会上报是因为我们被控告，这两个感情你可以了解吗？这就是保罗说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所以犹太人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是外邦人归信了耶稣基督，那么有可能他们就没有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以色列人的那种观念，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审判官面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牧会的时候，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啊？我们没有看还不知道，一看就知道原来保罗在哥林多牧会也不容易啊，有心酸的，是不是？已经教导了这么多年了，不能讲这么多年，十八个月了，是不是？结果现在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格莱士家的人不是来了跟保罗告状了吗？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了他们，不要以为我不去哦，我是会去的，是不是？我已经在你们那边都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了，你们还要这样子做，表示你看，如果我今天在远方听到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写一封信来，你忘了我以前跟你讲的话吗？就是保罗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这样子。好，那既然这样子，保罗说了岂不知，这边用了两个岂不知，一，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这个好不好？审判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啊？对呀，当有一天主耶稣得胜，不是这样讲吗？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主要审判世界的时候，把审判世界的权柄也怎么样赏赐给我们了。保罗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权柄，如果你有那个将来的审判权柄，今天这么小的事情你还不能审判吗？这就是保罗的态度。岂不知，就是我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其二是什么？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所以你看看，我们要审判世界，第二个我们要审判谁？天使。天使厉害不厉害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比我们人类还厉害一点呢。但是圣经不是说吗，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表示天使比我们怎么样高超一点。但是天使没有救恩，神没有给天使们预备救恩，神却给我们什么？预备了救恩。这就是诗人说的，你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却把什么得救的 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不给天使。你看我们好像比他微小，其实只是什么，我们因为受着这个身体的辖制，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来如影，来无影去无踪。天使不就是这样子吗？还可以，我们说行法术，今天用行法术，对不对？砰一下就变出来，一下就去这里，一下就去那里。你们有没有看过阿拉丁神灯啊？那个阿拉丁不是吗？你要什么，他是一个精灵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什么，咚，他就一下变出来了。可能天使真的有这种本事，但是我们比他微小一点。可是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审判他？哎呀，你可以审判那个阿拉丁神灯的那里面的精灵，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无上的权柄？我们不单单要审判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我们还要审判那个什么来无影去无踪，是不是？等这么厉害的天使都被我们审判，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么高的位分，谁给我们的？神。那我们为什么不敬重神给我们的这个职分呢？好，所以在这里他用了这一个，用了这一个，就是要审判世界。如果世界为你们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管理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吵架可不可以管理？你就可以审判世界了，你还可以审判天使了，这么大的权柄了，更弟兄姊妹吵架，那有人被亏负了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做审判？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相怨，相怨就是知道了不敢讲，是不是这种人叫做相怨？所以不要做一个相怨的人。弟兄姊妹当中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圣经让我们学到一个例子，一先跟那个人讲，那个人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找人来跟他讲，再不行呢我们去找教会的牧师们来什么来讨论，最后就会有定论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印象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我本来应该先把它翻好的，好，但是我自己忘了一下，先没有先把它翻起来。十八章第十五节他就讲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谁说的话呀？耶稣。是不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说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拿着喇叭大声喊你做错了，先把这个人，你和他两个人在的时候，你先跟他讲，哎，弟兄或哎姐妹，这样做不好。他如果不听，我们就找两个人，找两个人，他说这两个人都跟你一样的什么一鼻孔出气，不准。好，那我们就来到教会，牧师或者教会负责的人总是怎么样更公正，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如果耶稣是这样做，那现在这边他说了，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因为什么？我们要审判世界。他说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啊，同样的审判天使，岂不知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情。所以你看，审判天使跟今生的事情一比较，是不是天使更厉害？所以超自然的天使都会被我们审判。保罗这样说就是提醒我们，如果这样子，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呢？何况今生的事，就是日常生活琐事。大家可以了解保罗现在讲的这个道理了啊。那如果现在你来想想，你有什么样的权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有吧？觉得自己神真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么好的位置上。那既然这样，第四节，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教会轻看谁呀？现在我们都不能讲教会轻看，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 best， 对不对？ 你一讲说他是教会所轻看的，等一下他说嗯，哈，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讲。但是我们知道这边所指的意思就是说，不义的人是说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子，并不是说审判官是教会所轻看的，而是保罗这边用的意思是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所说的，所以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哥林多人是不是应该要羞耻？刚刚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羞耻？尤其保罗在加流面前，这一个事件还刚刚在发生没有多久，哎，或者说不能说没有多久，就近几年的事情。我们今天因为讲到这个新冠状肺炎，我们就马上想到2013年，其实是2012年底，2013年初，是不是？2013年，对不对？12年底发生，但是13年整个大爆发，是不是？一样也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发生的。马上我们就会想到，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啊。今天是2020，2013，啊，不是，对不起，2003，我一直讲错，2003，对不对？17年的事情，所以我刚想，怎么会只有七呢？明明有十几年的这个数字，17年，所以我们马上想到，你们还记得那时候你在干什么吗？你还记得你怎么做防疫呢？其实这个很好的提醒啊，我就想到那一天，我就听到新闻在讲到台湾当时做防疫，刚好那个时候我就在台湾，所以我自己也在回台湾，刚刚好就碰上这个事，我都不敢出门，怕我的同事以为去看我的朋友，同事朋友以为我把传染病带给他们，我就自己在家里隔离，隔离了2个礼拜才出去见朋友，好，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台湾他们用一个方法，出入口只有一个方向，进来这个方向，或者是不管所有的医护人员进来这个方向，你出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方向走出去，不会回去，不然的话如果你带着病菌你就带回去了，对不对？所以他所有的人假设从那个门进来，穿上了防护衣在这里照顾病患，最后出去的时候走到这里把防护衣脱掉再出去，那你就不会把病毒怎么样带回去继续传染，对不对？就不会交叉感染了，就是同样只有一条一个路线一个动线，哎，这样是不是很聪明啊？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观念也记得，那这是2003年发生的事情，那今天2020年，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尽量，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进来，你就那样子出去，把你自己的动线，就是你出去外面啊，好，你去外面买东西啊或者什么，你就是一个动线，不要回去从头，就是好像万一有什么不好的，你也不会跟着去重复感染，好，这是提醒我们自己，出去外面回家一定记得干什么？对，你看病从口入，你手一摸到你哪里，是不是就全都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不过也是感谢主了，这个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习健康教育。如果我们过往没学好，我们今天再来重复学习一遍，因为这只是一个新冠状病毒，你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呢？不知道。在 SARS 的时候我们觉得哇铺天盖地好像很了不起，但今天一讲到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新型冠状，我是想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它比 SARS 还要怎么样更厉害。那有没有可能将来会更厉害呢？那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就平常维持这样的一个勤洗手的好习惯，会不会对将来任何事情发生我们也不用心，先不用害怕了，对不对？好，这边就这样提醒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所以虽然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这有点讽刺啊！难道没有一个智慧人，也就是说派你们中间最笨的人呐、啊？哎，我们中间有没有最笨的人呐、啊？谁愿意承认自己是最笨的人？没有啦。其实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你觉得最不配来调解纠纷的人？你们这种人呐、啊，他说派这个人都可以 比你在世界上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都胜过，比那个人还强，有一点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有没有一点反讽，讽刺哥林多人？哥林多人是很多智慧充足的人啊，他们有很多恩赐的人啊，是不是？所以保罗这边有一点用，你自以为你有智慧，现在你派一个你们当中最瞧不起的人，或你觉得哎呀，派这个最弱的，派这个年纪最轻的，或派这个身体最差的来，喂，不要，我要去找那个官长。这种观念，保罗说，我现在就用你最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最觉得说最卑微，在哎当时教会里面有没有分，就是有没有这样等级的分别啊？还是有啊？不是保罗说了吗？你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不是有的人怎么样，先吃，有的人怎么样，饿死？为什么会饿死啊？哎，这是以后的，对不对？保罗说你们先吃，有的人饿死，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有钱的人呐、啊，他们圣餐的时候是有爱宴的，哇，带了很多东西哦，所以吃的那个没钱的人没得吃，是不是？那只能等你们都吃完了才来，好像有点那个。这就是保罗骂他们说，你们爱宴的态度都错误，应该大家一起怎么样，一起享受，不是有钱的人你先吃了，剩下的再给这些穷的人吃，这种态度，这是哥林多人也有的。所以你看人是不是分等级啊？是，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把人啊，就是这样子的分。如果你真的要分，我就讽刺你，用你自己觉得最不配的人，我为什么不派他来管理？为什么不派他来审断？有点这样的意思。那如果你是哥林多人，被这样一讲，你有没有觉得很丢脸啊？肯定要觉得羞耻。这就是说你们当中为什么没有人觉得羞耻啊？哈，他就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好，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这就是我们说的了，不义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并不是是说他真的是在社会上做了什么坏事叫不义的人，这边所说的是不信主的人啊，不信神的人。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告状，所以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大错了。彼此告状，告状里面有没有欺骗？有没有谎话？有没有自以为是？有，这就是保罗说的态度。在你告状的时候啊，其实你可能已经什么添油加酱了，有没有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国人说添油加醋嘛。所以本来只是一件事情，你描述事实就好，可是你还把自己的意见表达进去，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以前常干这种事，我如果描述一件事情，还要把自己的意见 comment 也摆进去，我觉得这样子讲才精彩嘛，这样子好不好？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啊？有啊，我们都有可能会好像把自己的意见也摆进去就精彩。但我也感谢主，有时候我在台上在分享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意见把它加上去。哎，我们就有姐妹提醒我，哎，你讲这个话没有根据哦，那我就觉得很好，很好的提醒。我用这个例子啊，上次我们查经，我用了一个摩西举铜蛇，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医院十字架上面有蛇，是不是代表摩西举铜蛇呢？有一个姐妹就来告诉我，现在已经不是了，根据美国的 AMA 啊， AM 什么的，不是，等一下， AMA 对吧，叫做哎，好，人家就是 AMA 就对了，就是根据这个去查询的，这个十字架上面有蛇并不代表是摩西举铜蛇。那我就想到啊，这是我以前看的一本参考书，他讲到的是讲到西乃医院，就是在纽约，不是有一个西乃大学吗？他不是犹太人开的吗？但现在人家也不把这个当成那个解释了，所以我再来讲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过时啊？还有是不是以前人家以前读来的 comment 啊？再加上我自己哇，一想到因为我那时候当时要查的是出埃及记，所以我很自然就把这个就用上去了。但现在这已经怎么样？过时了。我现在在讲的话，如果你已经懂医学的人，你会觉得哎呀，你已经讲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好像我是乱讲了。这就是我要讲的， 有时候我们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加上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好姐妹提醒我说，哎，这样子已经没有人用了，哦，那么我就势必要更正了。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再来更正一下。所以姐妹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添油加醋，把它加上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是不好的。所以摩西啊，不是摩西，保罗就在这里提醒。所以他说，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因为我们会什么自己添加什么东西，还有我们会有因为添加有可能是欺骗，就好像我用的这个例子有可能是已经是什么不对了，说错话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他说的，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大错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当中已经会有参加自己的意见，参加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你其实早就已经判断了，你还告什么状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在这里提醒。所以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受欺，如果真的你受欺了，你去告状的时候会不会加上一下我为什么受欺，好像把自己讲成圣人君子，其实可能是你自己有没有贪心，你才会被骗。我用这个例子啊，最近有很多金光党啊，可怜可怜是这些人被骗，但金光党也就是利用人的贪心嘛，是不是？不能讲金光党，诈骗集团是不是？他不是告诉你吗？哎，你可以领多少钱，你可以领多少退税啊？但是呢，我是国税局的，本来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退税，怎么突然还有退税？哦呦，小确幸，小确幸变大麻烦。你要赶快把你的账号告诉我，把你的什么什么告诉我。后来我报税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在报税的时候，是不是你要交钱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开支票？你开支票，国税局有没有你的账号？有，根本就不需要再告诉他。要退税，他自动就从那里面就退给你了 ，automatic 就给你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人就是有一种小确幸啊，我可以退税，明明知道没有退税，还暗自高兴，一贪就怎么样，把你的账号、把你的密码全都怎么样告诉别人了，这就是这里。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是不是？啊，这边提醒，那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是不是？吃亏是什么？财务损失，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的损失。但是真的，说实话，一点点的损失，我们去争到最后，是不是一定是好的结局呢？对，求神提醒我们啊，在这里面提醒我。有一天我想到，我看了一个中国的电视，是电视上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突然演出来，我就看到了，叫做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这一个骗子哈，秋菊打官司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那一部骗子啊，真是让我感觉到，你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当中打官司是不会赢的。好，他是不会赢的，但是他无论如何就是硬将啊，就是表示他里面要强调是这个秋菊的将蛮，或者是说他里面的蛮啊，他表露无遗啊，就一定要打赢。结果最后他自己也落得两败俱伤。好，这一件事情当然最后结局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过程当中我觉得很苦，就为了这个官司很苦。哎，其实我们都有看过这个世界上很多打官司的事情吧，对不对？打官司最后会怎么样？两败俱伤。得利的是谁？我是律师，我有钱赚。是法官也很累，也要看那么多文件，你看一个官司堆得这么厚厚一叠的档案全部都要看过，比我们还要累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查考一卷书卷就这么一十一节，大家回家读完十一节，多读几遍也就没有，就可以差不多都了解了，对不对？即便说好整个圣经就这么一本，但是打一个官司法官拿的是厚厚一大叠，那自己呢劳民伤财，每天还被传讯，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这边保罗说的，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你看到吗？打官司里面是欺压是亏负，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你里面已经怎么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在说出来的话有可能有谎话，有可能有欺骗。好，那既然这样子，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 的责任，保罗对我们的责备。那现在马上到第九到十一是讲到异教社会，在异教社会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马上就列出了十样罪状。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谁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啊，对，义人必承受神的国，是不是？啊，这是在别的啊，这个是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保罗用这个提醒，不要自欺啊。所以既然这样子，保罗用了几个：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青男色，这五样都是在哪里啊？是不是损伤自己？淫乱是不是损伤自己的身体？那淫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拜偶像，就是用属灵的淫乱。好，所以为什么保罗叫人不要淫乱？淫乱常常带出来的是拜偶像有关的。好，这边让我们看见第二个、第三个，奸淫也是在哪里？在身上的，是不是？好，这些都是侵害身体。这些人受了许多的恩典，可是他们表现出来好像没有道德责任。一个受了神的恩典的人，是不是有基督徒该有的本分？是不是？我们用这样子，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一句话为什么门徒要被称为基督徒啊？因为他们生活行为都像谁？基督。所以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小基督。表示说在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说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有好的见证，表示他们活得像基督，所以他们被称为基督徒。那我们今天你被称为基督徒，你觉得你活得像基督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自己也在提醒我自己，我像基督吗？其实我没有像，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百分之百像，我们只像了一点，我们只像了一点点，我们只像了一小点，还是我们只是挂个名？求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再一次提醒自己，我被称为基督徒，我配吗？我硬性称义我配，可是我的行为却怎么样？活得不像。所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醒，不要以为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还有青男色的，这些都不在我身上，所以我一定是不一定。你有没有对这些罪视而不见？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罪你就接纳了、容纳了、包容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它过去了？这些都是提醒我们。那什么叫做娈童，什么叫做青男色，其实都是跟同性恋有关系。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教会可不可以让同性恋的人进来？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同流合污。我们要让他们进来是为了向他们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他们不进来，他们就没传福、没得福、没得救的机会了，不会归正了。我们听那个幸福小组那个杨牧师他们的团队过来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当中还有同性恋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后来这个人得救了，他就说我要把福音传给我同性恋的朋友，因为他自己已经不再是同性恋了，可是他有很多朋友，因为同性恋不是都有一群吗，他们在一起的，所以我要向他们传福音。那你要教会要不要让他们进来？当然要啊，是不是？好，这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这边就是提醒，在这里保罗说了有这五样罪，这五样完了，保罗又用另外五样，在这里又用了什么呢？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些人一个是在自己身上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好，所以前五项这是指到性犯罪，那后面五项呢是侵犯他人物品跟彼此伤害的罪。偷窃算不算侵害他人物品啊？是啊，对不对？那还有什么？这边说，哎呀，等一下， 漏掉了，在这里骂人的算不算？算啊，骂人的也算是哈，啊，勒索的，是不是？哎，你不要以为辱骂不算哦，辱骂也是侵犯他人的这个物品啊。假设有一个人是卖东西的，你辱骂他了，结果他东西卖不出去，他是不是亏损了呢？是啊，对不对？所以辱骂也算是侵犯他人物品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是什么？勒索，勒索就是直接拿了刀子向人家，或者是用什么用别人的把柄来向人讨取利益，对不对？这是勒索。还有什么？哎，贪婪的有没有？哎，贪婪的也有吧？贪心啊，是不是？贪心还有那个贪婪，还加上什么？有一点陷害人的意思，对不对？醉酒嘞？醉酒不是很多人一醉酒就破坏公物，还有醉酒就乱打人。以前台湾有一个 KTV， 这个人喝醉酒了就泄愤，把那个汽油倒到 KTV 的地毯上，就整个这样倒下去，然后一把火就把这个 KTV 死了很多人，还记得吗？好像叫汤明雄吧，我都忘了。那个以前我们不是有看过这种录影吗？好，后来他怎么样得救信主，他就讲到他当时做的时候喝醉酒，其实做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醉酒会不会侵害他人的物品，侵犯他人的权利？会，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用了这两样，他们都是侵犯别人的，所以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再一次提醒大家，洗净是什么？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用外在的受洗来见证我们的得救，对不对？好，这是洗净。成圣呢，当我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生命的救主，我迎接耶稣在我心里，我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也就是说我已经踏进这个成圣的门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圣的人。所以保罗称他们圣徒，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是完全了，而是他们已经在走成圣的道路了。最后一个称义呢，谁称我为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我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神称我为义。所以白色大宝座大家还有印象吗？名字案卷展开，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怎么样写上的，他就可以怎么样过去了。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写上呢，那很抱歉，还是要接受什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怎么样的审判？不是我来决定，是谁来决定？神，对不对？神来决定。既然神来决定，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好，这就是这里讲的成圣称义，已经洗净了，是借着谁呢？神的灵。这边用了神的灵，就是我们说的圣灵。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呼叫谁？阿巴父。求神提醒我们，就借着这一到十一节，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要在神面前被神来更新管理，过一个洗净成圣称义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主，我们知道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主，我们也感谢你，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在你里面，主啊，被称为义。我们能够执掌神你所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能够管理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的事情。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么样大的权柄，我们就好好的敬重神你所给我们的权柄，敬重我们的职分，做神你自己忠心的好管家。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自己的作为，荣神益人。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